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见证会，我们唱赞美诗351首，351首。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力量能胜过试炼，福祉会走向公义，我永不再恐慌与挂念。他的慈爱难测，胜过更深，他每天都安排其周全，无论愁苦或是喜乐时刻，都有你静而平安。每一天主耶稣与我亲近，每时每刻时刻外怜悯，我的挂虑主安慰与担当，他的名是测试与全能。哦，他女要若珍宝，他每天只看顾和指引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他的应许都是真。每当遭遇患难，求主帮助，坚信我主心事的应许，不容心心软弱无助退步，只确信主必安慰怜恤，恳求主帮助我脱离忧虑，平稳失恋都有主美意，我一生年日将如飞而去，直到今应许福地。
好，感谢主。我们这次的学生灵恩会有两次见证会啊，第一次呢就由我们辅导员来做示范。好啊，在见证会开始前呢，有几项规定哈。那我们一般在见证，我们上台之后，因为我们已经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所以你就不用再默祷哈，不要一直默祷哈。上来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就开始讲。讲完之后呢？啊，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真神，要把荣耀归给神。那我们有四位啊辅导员，那他们每个人呢会有15分钟的时间，啊，就不能超过15分钟，我会按铃。啊，好，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第一位林思萱姐妹，啊，台北教会。
哎呀，我是台北教会的林思萱姐妹，那奉主耶稣圣名在此做见证。我的见证是有关于，就是神借有一场病，让我知道其实我的信心并没有我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坚固。那也让我知道说，哎，我们信心应该是要建立在什么样子的东西之上。那相信大家在上一堂课，就是 佳慧老师他有放了我在柬埔寨的照片。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见证就是我在柬埔寨发生的事情。那时间是发生在今年的寒假，今年寒假我参与志工队一起到柬埔寨首都金边，那边是真耶稣教会金边教会。那我们在那边主要就是帮那边的信徒上课。那我第一个礼拜是在金边教会，第二个礼拜会到乡下。那我在在去乡下的前一天，那一天早上我醒来就发现，哎，我那天头很晕，然后我的声音也烧瞎了。那天就是刚好我那一天没有课，就是我们都会排课说，哎，可能思萱你是上星期几的课这样。那天我是一个空档的时间，所以我早上就是先跟其他志工请假说，我那天可能要在寝室做休息。所以我是早上头晕，然后没有声音。那到了中午之后，我发现我开始发烧，然后开始头痛。那到了晚餐的时候，我发现那时候是因为早上跟中午我都吃的很少，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就想说，我就去餐厅，去教会的那个餐厅吃一下晚餐。那当我要起身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就是异常的加速，然后也开始觉得胸闷，那种胸闷就好像是你很大力的呼吸一口气，可是进去的气却只有一点点的那种感觉。那我的四肢，那时候听其他来摸我的志工讲说是我的头跟我的身体是发热的，但是我的手跟脚都是就是异常的很冰冷这样子。那我自己的感觉是就是麻，就是发麻到没有知觉，就是基本上我的手脚都没有力气，然后头很痛，加上没有声音。所以当时我是一个人在我的寝室里面，那我想要找人来帮忙也没有办法，因为我走不动，那我也没有声音，我也没办法找人来帮忙。但很感谢神，是过了五分钟之后就有一个志工，他是想说来看看我的状况，然后顺便叫我去吃饭。那当时他一发现我的状况之后，因为金边教会不像是台湾教会可能都这么大，那也信徒数也没有这么多，所以他们就是用喊的说，哎，我们全部人一起到会堂去祷告。那时候就是不管男女老少，就是小朋友也好，老人也好，都大家一起到信，就是到那个会堂里面一起帮我祷告。那时候因为我没有力气了，所以他们是几个姐妹扛着我，就是慢慢的走上楼梯到那个会堂去祷告。那其实当时我的心情是觉得，因为这个突然来得很突然，所以其实我心中是没有任何的感觉的，就是我自己都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状况里面，就是一片问号，想说，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在我在被带上会堂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位志工他就跟我讲说，哎，我们要相信我们来做圣工，神一定会带领他的工人。那从以前到现在，在柬埔寨有生病过的志工，没有一个人是带着病痛回到台湾，就是神都会看顾他的工人。那我听到这段话其实觉得很感谢神，就是觉得说神都与我们同在。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虽然说我身体很痛，可是我还是撑着在会堂的最前面祷告。但其实那次的祷告因为实在是太痛了，我是第一次边哭边祷告，就是我的膝盖其实也快要跪不住，是手边撑着然后边哭边祷告。那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在想什么，那时候就是只是依靠圣灵在帮我祷告。在罗马书的8:26这边写到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完全无法思考，但是我的圣灵就是借由灵言祷告一直在带领着我。那当天晚上两场的祷告会完，我的病情是并没有好转的。所以在当天晚上，那边的信徒就用他们的方法开始就是给我一些帮助。那因为柬埔寨不像台湾资源那么医疗资源那么丰富，所以当地就是很多自然疗法，就是他们有些因为那边教会是洗冷水澡， 就有一些弟兄他们就特别去厨房烧大锅热水，然后扛到我的房间浴室让我可以洗热水澡，然后还有人就是煮很珍贵鱼粥跟鸡汤给我。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有人说因为我那时候扫香，他们就是挤了一两颗柠檬加上一点点水，然后加了很多的盐巴，然后叫我喝下去，但是那一杯其实已经看到下面都是沉淀很多盐巴，就是一杯没有溶解的盐巴水。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他们把洋葱切片，然后说把洋葱贴在我们的，就是放在我们脚下面，然后再套上袜子，然后这样子一个小时换一次那个洋葱，然后到隔天就是很多病他们都是这样治疗。那其实我那时候听到这些事情的想法，其实可能跟你们现在想的一样，会觉得哎，这些方法会有用吗？就是会觉得说很瞎。但是那时候就是一位姐妹她告诉我说，其实一切就是这些自然的东西都是神他赏赐给我们大家，就是给人使用来帮助人的。那而且更何况我们应该知道说，其实就算是我们有药物，药物它也是辅助我们的病，那真正能让人的疾病能够完全康复的这个决定权其实是在神这样。所以其实我听完这段话之后就是顺服了这一切。可能我现在如果我生病再叫我做一样事情，我可能也会抗拒，可是在当时我就是愿意顺服说这一切的治疗方法。那到了隔日，我刚才说这是去乡下的前一天嘛，那隔天就是要去乡下的日子。那时候是原定是下午两点，决定是下午两点去乡下。那在早上的早祷之前，就有一位姐妹来问我讲说，哎，那接下来这个礼拜你想要待在金边去看医生，还是你要跟着大家一起去乡下？那其实那时候我的病就是我还是没办法走路的状况，都是别人要搀扶我。但是那时候那次的祷告我就很纠结，因为我并没有很大信心，我那时候其实是很犹豫的。所以在那次的祷告中很感谢神，是神让我他用一节经节提醒了我。那时候我在祷告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想到路加福音八章的43节到47节，那边是讲到说有一个患12年血漏的女人，她就是挤过了众人，然后她摸了耶稣，然后她的病就好了。那主耶稣就跟她说，你的信救了你。那那时候就是很特别想起了这一段经文，那我就开始思考说，哎，我的信是什么样的？就是我的信有像那个血漏妇人那样那么大吗？因为像是他挤过的人群，我就觉得说，在我对我来说，这群人群好像就是我们既有的知识，我们在台湾丰富的资源跟以前我们的经验，我们习惯生病就去看医生嘛。就是这些事情其实会使我们忘记说，其实在神凡事都能。那我也开始思考，重新思考我的信心。那我就发现说，哎，原来我的信心其实从小到大一直都建立在肉体的平安上面，就是可能我学业顺利啊，然后生活也顺利，每天平平安安没有病痛，那我觉得我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这些东西上面。但是我后来就是发现说，其实我们应该要求更多的是属天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只看重世上的平安，当我们有一天发生病痛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怀疑，就会开始信心软弱。那时候就是这场病就是提醒了我这件事情。那我也缺少是那种在希伯来书11章写到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是一种未见之信，像是挪亚他在大水来临之前他就建造了方舟啊，那亚伯拉罕他也是神告诉他往哪里走他就往哪里走，就是一种凭信心不凭眼见。那我以前好像都是因为就是一次次神让我很平安很平安很平安，所以我才对神有信心。但是其实当真正的困难或痛苦来临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根本没有这么大的信心。于是在那次祷告最后，我就向神说，诶，我愿意去乡下。那就是我答应神说，诶，主耶稣，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去乡下，那至于我的病就一切交托给你。那很感谢神，到乡下第一晚，其实晚上我又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就是开始流鼻血。但是那时候也是靠祷告就是有好转。但是隔天的第一天第一堂课，其实是我要负责上课，其他同工都很担心说就是是不是要帮我代课了。但是就很感谢神，我在隔天一早我所有的病都好了。 甚至我的精神还比其他的志工来得更好。那那时候其实就是心中满满的感谢，也知道说，其实有神在，我们是不需要害怕，就像是今天佳慧老师发给你们的那个袋子上面写的那个标语一样。就是我学习到什么叫做神的带领跟完全的交托。那除了这一件事情以外，我后来也想到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去柬埔寨之前，我在整理行李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的地方，其实就是买了很多东西啊，准备很多衣服。那其实神后来发现，其实神都帮我们预备好了。像是其实我是一个人报名的，可是到了就是有点害怕，可是到了那边进了那个 LINE 的群组之后，发现其实里面有我以前就是带营队的时候认识的同工，就是神知道我需要有朋友，所以他就是帮我预备好我以前的同工。另外其实在这个圣工之后有葡萄园营队在今年寒假，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停止了。可是呢，就是其中就是我们已经接到组员的名单，然后其中有一个五年级的妹妹，刚好就是这一次跟我一起去柬埔寨的那个小女生。那就是我很期待要带到的学员。那虽然说这个葡萄园取消了，可是神还是让我带到了我要带的学员。那甚至在饮食的方面，其实我是一个挑食的人，我很怕去那边吃不饱，我还带了泡面。但是我去那边之后回来，反而我还变胖，然后甚至说我泡面就是一盒都没动，一盒都没动就放在那边。那就是也很就是很感谢神，说在撒迦利亚书的4:6，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其实有时候我们担心的太多，但是我们会忘记说，我们应该要更多的是交托神，而不是自己在忧虑东忧虑西。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为了去那边真的准备了很多，可能衣服啊或者是一些什么食品之类，但其实到最后根本就没有用到。那最后就是有两个是这次学习到的点。第一个是神让我看见说，我自己信仰脆弱的地方在哪里，他用这场病坚固了信心。那也知道说，原来我们可能平常都看到的是神给我们的好处，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平安顺遂，但是就是当困难一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信心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脆弱。所以我也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追求属天的事情要更多于属地的事情，因为到时候我们要追求的是那个天上不朽坏的冠冕嘛。在地上那一切，就像我们身子也会坏去啊，世上的财富也会过去，但是唯有那属天的事情，可能我们爱神的心，我们积天上的财宝，那是不会坏的。那另外一个是，只要我们有爱主的心，那神就可以让我们放心的相信他在一切的圣工上面。那只要祷告向他交托，主耶稣他也会帮我们预备好我们所需要的，那我们反而不需要用那么多自己的心思去顾虑太多。那最后就是分享一个经节，是哥林多前书的2:9。哥林多前书2:9，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我的见证到此，就是愿神纪念金边教会所有信徒的爱心，也愿一切荣耀归于天上的真神。阿们。
好，第二位吴雅威弟兄，新庄教会。
我是新庄教会的吴雅威弟兄，那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做见证。好，我要讲的是我生病的一个过程，然后我更相信有神的存在。这样就是去年11月底的时候，然后就我自己在家里面发现了我身体有一个奇怪的一个硬块，然后肿肿的，然后我就给我爸妈看。这样那 经过爸妈讨论之后，然后他们觉得去医院做个检查会比较放心，那我们就是隔天就去了那个台北属立医院去做检查，然后那时候检查的时候，医生脸上就露出了那种凶多吉少的表情，就我就觉得很不妙。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想太多，因为我就是没有想说我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然后后来就是医生告诉我说，这个很有可能是恶性肿瘤，就是俗称的癌症啊，就是可能要开刀切除这样。那时候其实爸妈觉得说可以在就是在等怎么讲，就是我的亲戚有一个堂姐，她是在三军总立院，她是在那边上班，然后就是我爸妈觉得可以去那边开刀会比较好，设备比较齐全，所以就请她帮我们联络看有没有认识的医生，然后我们就去三军总立院做一个再重新做一个检查，然后再看医生这样。因为那时候检查下来的就是我的报告一样，就是写恶性肿瘤，然后我的指数是很高的，就是需要赶快开刀的那一种。那感谢神的是，这个医生蛮好的，就是他赶快帮我排一个，就是一个很近的一个时间，然后大概在十二月初、十二月中那时候就开刀，然后开刀的过程很顺利，就是那时候医生是说把这个肿瘤先拿掉，然后拿去化验结果，看它是第几期，再决定要做后续的治疗这样。那时候其实我没有想太多，我想说可能开完刀之后就好了，然后就是可以正常生活这样。可是没想到我开完刀之后的一个礼拜我回诊，然后医生跟我说我的指数有下降，可是并没有降到标准值内，就是一般是零到十，可是我的是二十几，所以而且他看到那个就是我做检查的那个影像上是我的肺部才有那个一点一点的那个很像癌细胞的东西，然后他希望我可以做化疗把它就是全部杀干净这样。那时候其实我当下蛮错愕的，因为在我的脑海想说就是癌症这种东西不都是可能年纪比较大之后才会有的吗？为什么我现在那么年轻就有了，而且我还那么的，就是我那时候才刚上大学而已，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可置信。但是感谢神的是，其实我心情调整蛮快的，就是我在几天后就重新回到我的轨道上，然后就是一样就是听从医生的安排这样。那时候我们家就是会一起，就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家会每天一起在晚上的时候祷告，然后祷告15到30分钟不等，就是一起为我的病情祷告这样。那后来我们去就是我们转到血液肿瘤科化疗，那血液肿瘤科的医生也帮我约一月初去化疗，可是那时候是刚好卡到就是断考的时间，然后那时候就很感谢神的是，全部的老师都可以让我提早考试，就是提早一个礼拜，然后也没有特别的刁难我什么的，就很感谢主，所以我就放心的去做治疗这样。那医生跟我说大概做3到4次的化疗，然后这个过程就是因为这个药物对年轻人来讲反应会比较大，就是可能会有呕吐，然后会胸闷、燥热，然后还有恶心，对，那可能你会没有胃口，这样会很瘦。那时候其实我蛮担心的，因为我去住院的时候，就是他的那个化疗的病房是整层楼都一起，所以很多化疗的病患，然后就晚上都会听到他们在呕吐的声音，或是他们在哀嚎，就我就会觉得很恐怖。然后，可是那时候想说没关系，赶快化疗完我就可以解脱了，这样。但其实并没有，就是我开始化疗之后就是开始会出现一些恶心的那些反应，可是很感谢神的是我都没有吐，然后也没有就是跑出像医生说的那些那些症状出来，然后我的胃口还算好，就是都还吃得下， 那但是到了第二次的化疗，就是中间的中间会隔三个礼拜之后，三到四个礼拜，然后再去化疗第二次，然后中间的三个礼拜恢复期，其实我恢复都蛮好的，就是我的指数其实都正常，然后白血球的那个数量也够这样，然后第二次化疗的时候，其实我胃口就开始下降，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那次化疗完，我好像瘦了2公斤，然后就那一次就是整个状况都很不好这样，但我一样没有吐，可是我们一样每天祷告，然后靠神。那一次我曾经想过，就是还是就不要化疗，就是反正那个就是肺部那个点点其实很小，不到0.7公分这样。那但是因为切片检查是做不出来，所以必须直接化疗，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还是我就不要放弃。可是因为家人觉得，如果我直接放弃，那他到时候长大就会比较危险这样，所以后来我们还是坚持把它走完。那第二次化疗完之后回家，其实恢复的也算不错，但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某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烧，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发高烧，而且是高烧到38度多，然后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咳嗽什么症状，就只有发烧。那其实对于化疗的人来讲，发烧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化疗会把你的细胞都杀死，连好的都杀死，所以你其实白血球会下降，那你抵抗力就会跟着下降。然后那时候我妈很紧张，因为其实化疗的人是不能到一般的小儿科看医生的，她要到回到我的那间，就是我化疗的医院去回诊。可那时候是半夜，大半夜的时间，那时候大家都在休息，所以我们家到医院又不是一个很近的距离。那时候我们就决定祷告，我妈就来帮我祷告，那我自己是躺在床上，因为我是动都动不了那一种，我就躺在床上祷告。那感谢主的是，祷告完之后我就睡着了。那睡到一半之后流了很多汗，就我起来看是整个床单都是湿的那一种，然后流了，就是流到我就觉得，那时候我起来其实是已经非常，就是已经舒服很多。然后到了大概早上6、7点起床的时候，其实已经慢慢在退，就已经37.2度左右，然后就之后就正常了。所以感谢神，后来我还是有去正常的第三次化疗。那第三次化疗完之后，我们就问医生说：“那我们还需要做第四次吗？”因为医生跟我们说，我们做3到4次的化疗就可以了。所以问完医生之后，医生就跟我们说：“那我们先第三次化疗之后，我们先做一个全身性的检查。那检查完以后，如果还有就是还有什么状况再说。”这样，那时候我们等待结果这个期间，其实我们就又更加强祷告，就是从早上一起来，就是家里先祷告这样，然后一样大家一起。那晚因为中午爸爸妈妈不在，就是上班，那自己有时候也会祷告，然后晚上回家大家也是一起在同心祷告这样。那其实那段时间就是家里跟医院就是两边跑，几乎不会去其他地方，因为我也没有体力去其他地方就是玩什么的。那在家里的时间就是通常都会祷告，然后那是我最属灵的时候，就是我开始会多听一些诗歌什么的。然后后来到了报告出来的那一天，就我们回诊，那医生跟我们说，我的那个肺部的那个点点没有变大，没有变小，那一样是0.7公分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很惊讶，我们想说怎么会打那个化疗药还没有用，那会不会那个药根本没有效这样。因为那医生是跟我们说不用紧张，就是我们可以先去转到那个胸腔科，然后胸腔科会帮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切除，就是把有点点的地方切下来，然后一小块，然后大家拿去化验看是不是癌细胞，如果不是的话就不用再化疗，那如果是的话就是可能再化疗2次。那时候我是真的很不想化疗，因为其实化疗虽然我都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可是其实那算是心灵上的折磨，就是你只能待在医院里面，然后你哪都不能去，然后你回家也是在家里休息，然后其实你的身体是会很虚弱的，就是就很像是你每天都在感冒的状态。 但是你又没有咳嗽，又没有流鼻水，你就只是很累很累，然后想吃东西可能你也吃不下。所以那时候我瘦了，从整个过程我瘦了大概3到5公斤。可是感谢主的是，我去开刀以后，就是那时候开刀的过程也蛮顺利的，然后开刀完出来的第3天，然后胸腔科医生就跟我说，哎，我那个肺部的点点是结痂，就根本就不是癌细胞，就是它是可能你咳嗽太用力或是你咳太久，那它就会有产生那些点点，就是可能一般人也会有，只是因为那时候我的指数没有下降到标准值，所以导致我就是需要化疗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在做了一次检查之后，我的标准其实我的那个指数其实全部都降到标准值了，所以其实很感谢神，就是整个过程当中都有他的看顾跟保守。那时候其实我也很感动，然后我妈还就是我躺在病床上，然后我妈还冲过来抱着我一直哭，就是喜极而泣。然后那时候我就第一次感觉到真的有神的存在，所以其实后来回想起来，就是我在高中那段时间，就带下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其实我很容易怀疑自己的信仰。那我甚至会，就虽然我有圣灵啊，可是我还是会觉得我这个神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会不太想去为主做工这样。那也是因为这个生病的关系，所以我才有办法站在这边告诉你们，神是真的存在的，然后真的有神。所以如果没有这次的生命，我根本不可能站在这边跟你们做见证。那也是因为这样，我才有办法亲近神，然后我才有办法那么长时间的祷告。以前的我可能祷告都是1-2分钟就结束了，甚至是教会的求圣灵祷告，我还会跑去其他地方，就不想祷告。但感谢主耶稣，就是这次的生病让我体会到很多，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就是我跟家人的关系更亲近。就是以前，就是反正以前很叛逆，那都会常跟家人吵架。可是因为生病之后，其实让我知道家人其实是最重要。不管你在哪里，然后你发生什么事，其实没有家人，你根本就是你在你还是家人最重要。那其实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很多人是很严重的，就是就我三次住院。那我前两次遇到的有一个病人是住进去安宁病房，就他是末期了，他是已经放弃，那他可能随时都会拔管这样。那其实蛮就是听到其实是蛮震惊的，然后也觉得好险神的保守让我还可以治疗这样。那也是有遇到隔壁床第二次也是遇到隔壁床一个阿公，他是不想化疗，他是想要放弃治疗，因为他觉得很痛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学灵会里面，然后多体会神，那多祷告，然后因为有神的陪伴，我才能这么有勇气走下去这样。那我这边有两节经节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46篇第1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然后另外一节是提摩太后书1:7，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阿们。
好，大同师母恩姐妹，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做见证。然后我是大同教会的师母恩，然后我在这边想要见证，就是我生命中就是信仰转变的一些过程。然后就是从我信仰，在大学是我一个信仰很重要的分水岭。然后在大学之前，我大概有5年左右有一个信仰的空白期。然后这个空白期为什么会有空白期，是要从我家里面发生的事情说起。就是我是家里的第二代信仰，然后我妈妈是自己来信主的，然后我爸爸是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然后呢，所以妈妈在我生命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然后她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女人。 他就是承包了就是家里所有的家务事，然后他也要上班，然后我还有一个妹妹，也有一个姐姐，然后他还要接送我们上下课，然后补习班，然后虽然他这么忙，可是他还是坚持每个礼拜六会带着我们三个去聚会，然后参加宗教教育，然后就这样一路让我们就是很在教会里面很健康的长大。然后可是到我国二那一年，然后我妈妈就突然生病，然后刚开始的那个礼拜我们以为就只是小感冒，然后只是去诊所看医生，可是发现一个礼拜都没好之后就觉得不对劲，然后我们就有去大医院做检查，才发现他是脑部长了一颗瘤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冲击吧，因为刚刚就说到我妈妈要承包那么多任务，但是她现在病倒了，一切就好像停转了一样。然后包括我的信仰，就是再也没有人叫你提醒你要去教会，没有人提醒你要去祷告，那我渐渐就开始懒得去教会了。然后我会找各式各样的借口去说服自己说，哎，其实你可以不用去，其实你可以在家里再休息一下下之类的。然后时间越过越长，然后我跟神的关系仿佛就有点变成一种闹别扭的感觉，就是觉得好像可以耍一下任性，然后就这样跟神的关系一直维持到我要读高中，我读高中然后要开始考大学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伴随着那个升学考试的压力嘛，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身边好像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倾听我就是心情的人，就是包括我对神学可能有一些想法，可是我觉得身边的，比如说虽然我学校也是有朋友，可是我觉得他们并不能谈论心灵方面的程度。然后我当然也会跟家人分享，但是像是姐姐或妹妹都并不是在我这个同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跟他们讲虽然可以得到一部分的抒发，但也不能完全的解决我想要的问题。那我那时候就是觉得非常希望有一个属灵的同伴在我身边，但是然而我已经离开教会那么久，然后怎么可能会有突然会有一个属灵同伴出现。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要祷告，那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我真的很希望我上了大学之后这一切会改变，我可以交到属灵上的朋友，然后我也希望我上了大学我可以信仰上有改变。对，然后就是我很感谢，就是我那时候信仰空白期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的初中级班老师就是很尽力的在关心我，但是我那时候并没有理会他们，可是他们还是很努力，然后那一点点的关心也就是有帮助我在那个空白期的时候，我的生活完全没有完全跟宗，就是没有完全跟信仰脱离，就还是有一点点关联。然后是就是让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真的改变了，然后就是我开始很参加就是教会的高级班啊团契，然后各项的活动我都会参加。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大一啊刚上大学的时候，就觉得我非常非常亲近神，然后我也没有想到我自己会转变那么多，然后我也遇到就是很多属灵上的同伴，就像我前面跟主耶稣求的一样，然后我们会一起祷告，然后我们会一起做圣工，然后我们虽然可能不同的科系，可是我们会一起倾听在课业上的烦恼，然后我们会一起想办法解决。那我也觉得我交到了很多属灵上的同伴，可是就是在可能后来大二大三大四之后，我开始接了不一样的圣工，可能当了团契，然后我做了很多可能干部，可是在其中我做圣工的时候遇到很多挫折，然后那些挫折让我累积到了到了上学期，就是我大四的下学期，就是等于说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学期，我觉得我遇到人生信仰状态的另外一种阶段，就是那时候开始怎么说，就是因为那些挫折 就圣公上的挫折，可能还有人与人之间有些摩擦，所以我就会觉得来教会很痛苦，我坐不住，然后我会想下午要聚会的时候，我就会非常想要离开。然后然而我就是有几次就是真的没有聚会，我就离开回家，因为我觉得太痛苦，我坐不下去。然后但是我觉得神很爱我的地方是我再次又是有一个星期就是安息日，然后我一样很想要离开教会，我没办法，我不想聚会。但是突然一个念头，我感觉到其实就是虽然我很想要，就觉得坐在教会很痛苦，可是我很想要在教会祷告。就是那个感觉是应该说你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摩擦而不想待在教会，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些事情而对神失望，因为神并没有在中间做错任何事情。对，就是我觉得在圣工上，对，你可能会有挫折，你可能会难过，可是那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都会在任何那个任何团体里面都会发生的事情。那你不能因为这些事情而对神责怪他，因为神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要留下来，然后我很想要在教会里面祷告。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我那时候已经接了高二班学龄会辅导员的工作，然后我一度想说我是不是这种状态不能再接，是不是要推掉这份圣工，因为我觉得我状态好像不是很稳定，然后可能没办法接辅导员的工作。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在那次神给我的一些告诉我一些这件事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很多。然后现在就是有在跟就是控制哦，怎么讲？就是我有就是希望我的信仰可以继续保持这样子，对。然后我想先分享一个经节，是诗篇39篇的第9节。然后就是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然后就像我生命中信仰的很多阶段，然后当然是有好有坏，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是现在信仰是在哪一种阶段，可是我觉得就像特别是那些低潮，虽然你在经历的过程中你很痛苦，可是那都会变成你未来信仰上的一种养分，然后一种动力，然后它会使你的信仰变得更成熟。然后我还很喜欢今天就是也是那个佳慧老师他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如果没有常常数算恩典的话，我们就会忘记神的爱，就会失去怜悯的心。那我觉得我在那个低潮的过程中，就是也不要忘记数算神的恩典，就其实神还是在患难中是有在帮助你的。对，然后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信仰上的一些转变的见证，然后愿意切荣耀归于天上的真神，阿们。
好，新庄教会卢恩佑弟兄。
嗨，我是新庄教会的卢文佑弟兄。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在这边讲我的见证。然后感谢神让小弟我这次有机会可以在这里诉说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在今年三月的时候，神借着一场车祸来管教我，因为我那时候做出了一些不好的事。然后他也用这场车祸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不好意思啊。 哦，不好意思。好，然后我就先从我是如何发生这场车祸开始说起好了。因为我是大学生嘛，然后那一天我下午才有课，所以一如既往的，我在中午的时候我就骑我的摩托车，然后因为我家是住新庄，然后东吴大学是在士林，所以我每天都一定会经过一条叫做重新桥的桥，对，然后重新桥它大概到快要下桥的时候会有一个左转弯，都会有个弯道，对，然后那一天我就是在骑嘛，然后很正常，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看到就是弯道就在我的前面了，就是我已经即将要左转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减速好了，因为不然如果车速太快会可能会撞到嘛，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减速，我就松开了我的油门。然后照理来说，你如果松开油门，应该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那种减速的感觉嘛。但是那一天就是真的非常的奇怪，就是我明明很确定我的手已经松开油门了，但是我的车速却还是一直保持着在那个当下的速度。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就不像平常会发生的事情，那我就很慌张。但是其实因为我在慌张的同时，我根本没有注意到其实我已经快要撞到了，我已经快要因为它是左转嘛，所以但是我没有转啊，我是直线骑啊，然后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发现，等到我要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就直接蹦就撞上去了，对，然后撞上去了当下我就飞起来，然后就重重的落在地面，然后滑了大概5到10公尺吧，对，然后当下其实我脑筋是一片空白，因为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就明明平常今天骑一两个月都没事的，怎么今天特别的奇怪，但是事情就已经发生了嘛，所以我就也只能就是坐在那个桥的围栏等待救援，然后刚好又有一个好心人，他看到我受伤就是摔车之后，他就停下来帮我叫了救护车跟警察，对，然后等那些救护车来，他就帮我做了简单的包扎，就把我送到了三重的星光医院。然后我在从救护车到星光医院的这段过程，其实我心里一直在想，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因为我一直很在意那个减速，为什么我明明就已经很确定我已经减速啦，怎么偏偏就没有减呢？我就心里一直很在意这个事情，我就想说，我是不是有曾经做错什么事情？可能，但是我那时候就没有想到，我想说，我最近我也都很认真聚会啊，我也都有祷告啊，然后也没怎么样啊，很乖啊，但是我就受伤了嘛，对，然后到了星光医院，我就是接受那边比较专业的包扎啊，还有一些消毒的工作，但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发生车祸，那时候我心里很差。对，然后但是重点是在我心情这么差的时候，却有一个医生让我更加的不开心，因为我就是他那时候看我，因为那时候我很痛嘛，我就跟护士小姐说，可以让我看一下手机，我想要转移一下注意力，因为那时候就是真的已经痛到是那种连医院的冷气吹到我的伤口我都会痛的那种，对，所以然后那时候护士小姐正在帮我刷我的伤口的时候，然后真的是痛到狂叫。对，我就跟护士小姐说，让我看一下手机，我想要转一下注意。那个护士小姐就说，哦，好啊，你就看，没关系，放心，你就看吧。等到我就看了，结果看到一半，那个医生就走过来，然后他看到我就指着我的鼻就开始骂，他就骂说，就是护士小姐在帮我包扎，我怎么可以这样看手机，不尊重的那种感觉。但是我那时候就在想，我医生，你没有看到我现在全身都是伤，全身都是血吗？那我你应该也知道说就是。看手机可以转移这个痛的感觉嘛？那你应该可以了解我的心情。但是那时候我正准备想要骂回去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哦，神不喜欢轻易发怒的人，所以我就收回去，啊，感谢神，感谢主，感谢主，没事，没事，没事，我就这样过去了。对，然后之后我就回到家，开启了大概一个月的休养。然后因为我其实。有身体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大小不等，然后也严重，可能有些比较深有些比较浅的一些擦伤一些破皮，所以但是因为就是面积实在太大，所以我基本上我就只能坐在床上，就是也不能干嘛，就是只能坐在床上，然后大概一个月，然后可是就是也因为这一个月的时间，然后 我就有好好的思考说我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究竟为什么神要让我经历这件事，然后也感谢神让我成功的知道说我其实有他让我学习到了四件事情。对，那我现在就来说我学习到了哪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没有遵守与神的约定。怎么说呢，就是我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我是新庄高级班的一员嘛，但是我其实那时候我非常的不喜欢去高级班，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因为我们高级班是在晚上嘛，然后早上聚会完了，然后下午又有教员就教课，有时候晚上就很累，就不想回家休息啊，就会也是用理由说服自己说啊，我可能休息一下，我可能下礼拜要断考，对，就是想尽办法，就是想办法回家休息。对，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因为我们新庄高级班三分之二都是辅大团契的，辅大团契就是说一群从外地来或者是从各个地方来的学生，他们可能读辅大或者辅大附近的学校，他们就会组成一个叫辅大团契。对，然后他们但是因为那边的人我都很不熟，就是他们毕竟是外地生嘛，所以我其实在新庄高级班就是蛮无聊蛮孤单的。对，然后所以就是因为这两个主要原因加上种种因素下，我大一上学期大概只去了三到四次高级班。对，但是这件事情的转折点在于他们新庄高级班选下学期的干部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是要选副班带，就是也算是一个领导人，就整个班的代理领导人这样。然后那时候刚好我也有去，就是一个巧合吧。然后那时候因为选班带一定是要选一个有领导能力啊，跟大家都要很熟啊，才能一定才有资格，而且信仰一定要很好才能当这个副班带。我就想说我这个学期才去三四次，跟大家都那么不熟，应该不会是我吧，怎么样都不会是我啊。但是呢就是那么奇妙，就是刚好副班带的名字就是写我，就是我当选了。我当时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啦，大概班上有一半的人都不知道我的名字，他们就说这个人是谁这样子。我在想应该因为我那时候是真的安静到就是我可能在高一班就是只会滑手机，不会完全不会讲话的那一种。对，但是我在想也许是因为神想要借由我当副班带这件事情来让我回转，来让我常来高级班。因为你当副班带你毕竟是榜样嘛，你一定要常来高级班。对，所以我在想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神才让我当选了副班带这样。对，然后我就在那一年的寒假我就跟神说我跟你约定，因为你让我当副班带，所以我会下学期多多参加高级班，然后让我自己可以灵修成为一个更适合当副班带的人。对，所以在下学期一开始我的确都有遵守跟神的约定，就是我都有去高级班，然后都有乖乖的听课上课。对，然后但是到了车祸前的两个礼拜我又软弱了。对，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只要到快要到高级班的时候，那个心底的魔鬼就会开始在做工，他会说啊，你现在很累，你很孤单，你不要去高级班，然后那个想法就会无限的扩大扩大再扩大。然后那两个礼拜我就因为是自身的软弱就没有去，结果神就借由这次车祸让我知道说你如果再不遵守跟我约定，你下次就会更惨。对，然后就感谢神，他很爱我，他还愿意管教我，所以这次经由这次车祸之后，我再也不敢不去高级班了，就每次一定去。对，然后也很感谢神的是，神也让我就是交到了许多朋友在那个高级班里面，所以我也不会那么的孤单，真的是很感谢神。好，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是，我要主耶稣要我学习如何去爱人，然后就如何去关怀别人，因为我其实，在车祸前我本身不是一个喜欢去关怀别人的人，但是在我车祸后我那心情很差，我就 po 了一则现实放在 IG 上面。对，然后不管是团契啊或是社团啊，还有高级班或甚至是学校的人，他们一看到我这则现实就马上就是很多人就一直疯狂回复我的现实，就说你还好吗，需不需要帮你带导啊，你现在状况怎么样。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体会，人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讯息回不完，就是真的太多了。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也无聊没事嘛，就一直回，那时候那回到手很酸，可是我心里却很开心，因为说哎，其实大家都很关心我嘛，其实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孤单，其实大家都还是在乎我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心里感觉到很温暖很踏实，然后我也就觉得哎，我应该也要多多去帮助这样的人，所以我现在如果看到一些可能比较心情比较差，或者是他可能像你可能他今天怪怪的，我就会主动去关怀他，问他，因为其实有时候可能一两句的关怀跟问候其实就可以帮助那个人很大。对，然后我也在这学期的团契里面担任关怀。对，好，然后第三个我学习到的是神让我明白家人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其实我也没大你们多少，所以其实我也是对于家人的一些碎念也是感到非常的厌烦，然后也感到非常的就是我完全不想听的那种概念，因为我妈也是那种特别爱碎念的，她有时候都会跟我说儿子出门记得祷告啊，儿子出门骑车慢一点啊，到了学校记得要赖我啊，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哦，我妈，我大学生了呢，我不是小孩子呢，我可以管理好自己好吗？对，但是就是那一段时间，我对我妈真的是脾气很差，口气很差。但是等到我车祸的时候，真的在你人生最软弱、身体最痛苦的时候，只有家人才可以，就只有家人才会在你旁边保护你、陪伴你。就是我爸妈，他们可能上班都很累，但是他们还是会就是喂我吃饭啊，然后抱我去擦澡，因为我那时候不能洗澡，然后就打理我的生活，一切起居都是他们在做。然后我又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就觉得很对不起爸妈，就对我对他们口气那么差，但是他们还是愿意这样子无私的来照顾我。所以在我在这次休养的途中，我也跟就是我妈好好的道歉，然后也跟她好好的聊了一下，就让我们的彼此的关系又更亲密了。好，然后再来是第四个是神让我明白到了祷告的重要性，以及他改变了一个我的心态。因为其实我在出社会之前，我是一个非常不重视出门祷告的那种人，我觉得出门干嘛祷告啊，我有时候都快迟到啦，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觉得祷告那几秒几分钟没什么用的感觉，然后我在车祸的当天我也没有祷告。对，所以神就借由了这场车祸让我明白到，其实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平平安安的到学校，能够平平安安的现在坐在这里，其实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有如浮云一样，就是只要神今天要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就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并不能把我们现在很安逸的样子当作是一种理所当然。所以其实每天出门前的默祷都是一种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在你在出门前默祷会对你在我在会对我在骑车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安心感。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他让我学习到了这个道理。然后我在心态上的改变是因为其实我蛮喜欢飙车的，就有的时候在一条笔直的大道上骑个八九十一百不是问题啊。对，好，那我快讲完了，再等我一下下。好，然后但是这次因为我觉得听那引擎声很，我觉得很听起来就很爽啊，然后就我很喜欢那种超别人车的感觉，但是其实这种心态是不太好的，因为这会让我有种骄傲的感觉，就觉得他们其他都骑慢哦。对，但是其实我这样子摔车也没有比较帅啊，我也反而更狼狈啊，他们这样子慢慢骑还不是安全的到家，反而还是更好。对，然后在最后我要分享两节经节给大家，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12章第6节，我直接念好了。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还有第11节，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的见证到此结束，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海瑞阿们。
好，感谢神，我们四位辅导员哦，在时间掌握都非常的精准哈，几乎快要不用按哈。好，那我们这四位 第一位那个林思萱姐妹，她有讲到说她去柬埔寨的部分，我觉得她真的是不简单哦。当然神也让她知道说做神的工凭的不是个人的力量，是要靠神，所以在她认为说哦，我都准备的 OK 的哦，结果呢突然之间神让她知道说你要祷告，好，她后来懂得祷告就可以战胜哈，那再来吴亚威弟兄哈，我还蛮震撼的，原来他生过这么大的病，啊，感谢神，这有神的恩典啊。其实呢我也可以感受，因为我得过癌症，我是血癌啊，但是神让我好过来哈，所以我觉得从我好的那一天开始，我认为我应该为主而活啊。那这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那个。吴亚威弟兄讲得很轻松哦，其实我觉得那个爸妈应该哭得死去活来，因为我看到我爸妈在哭，啊，我可以体会到哈，因为那就是亲情哦。刚刚施慕恩弟兄姐妹哈，不好意思，啊，施慕恩姐妹啊，她刚刚在讲那个见证呢，哎，你让我感受到说，想到一句话哦，就主说啊，我默然爱你。主说我默然爱你，你看不到我，可是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爱你啊！你虽然远离我，我都没有离开你，我都在等你回来。就像那个浪子回头，那个父亲哈，我们仔细看那个浪子回头啊，那个故事，那个小儿子从出去开始，那个爸爸从来啊，每一天都站在门口等他。圣经没有写，可是你可以看出来一定是站在门口等他，因为他的这个小儿子从远方回来的时候，爸爸远远就看见，你注意看圣经，远远就看见，怎么可能会远远就看见，一定是每天都在那边看啊，然后就冲过去，不管你变什么样子，你就是我的孩子。好，那感谢神，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好，那最后刚刚卢恩佑弟兄他讲的是管教，好，管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这个摔车很痛，啊，听他要休养一个月，我又光想象就知道他应该包成木乃伊了哈，不然怎么会休息一个月啊？那有人说跌倒不要急着爬起来，先看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捡哈，这是有人这么说啊。那这也是告诉我们说，在每一次被管教，不要只有抱怨哈。你要想想看神要我学什么，哦，他感谢神，他学到了好几件事情，啊，他就在过程当中呢，虽然有受伤，但是得到了成长，啊，那我们下一次呢就是后天就是有学员，啊，目前只有两位，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辅导员的见证不知道有没有感动到你呢，啊，赶快报名，啊，超过的你就报不进去了，啊，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见证到这边，我们就一起跪下祷告，感谢神的恩典。